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我们来到了21-39节。那我就再念一次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的21节是这么说：耶稣就离开了那里，就退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去。22节有一句话叫“看哪”，或者是“突然”，忽然。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呢，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你打发她走吧。耶稣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又离开那个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小鱼呢，注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所收拾剩下的零碎呢，装满了7个筐子。筐子呢，是大篮子，大的篮子。吃的人除了妇人、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就叫众人上去，就上了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这个是第十五章的一共2个信息中的，就是第二个信息。从第十五章，我们看到呢，主耶稣最关心的，就是他最忧虑的事情呢，也不过有2件，一个就是真理，另外一个就是真爱。这2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今天活在2023年这个世界所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你看看这个世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我看了新闻，哇， Baltimore 又有枪杀。这个事情已经大家麻痹了，每天只要打开都怕有什么枪杀，两死20几个人受伤，那个枪手下落不明，动不动就是枪杀，没有真理，也没有爱。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这2样。那上个礼拜信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那些自以为义的假冒伪善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已经拥有了真理的人，可是他们充满了虚伪虚假。那他们的真理只不过是他们收割那些韭菜的一个工具而已。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才有韭菜，以前也有韭菜啊，以色列韭菜也是一大堆，都成为这些宗教领袖收割的对象。然后呢，这些主耶稣呢，到了今天呢，就转向对一群外邦人，展示了什么是爱，来满足什么，他们生活的需要。 因为爱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说的、哦、天荒就是说的烂醉的、哦啊、说的爱，爱要有行动。耶稣没有在这边提到一个爱这个字呢，可是他用他的行动呢就表露出他爱这群人，这一群陌生的人，这一群外邦的人。如果透过研究我们思考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就真正了解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尤其在这个虚假信息充满的时代，我们需要爱，尤其在这个仇恨。我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哪一个人超我车，我就开枪打他。哪一个孩子他打我邻居的孩子的球跑到我的院子，我就开枪打他。谁家的车倒车倒到我的 drive， 我也开枪打他。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这些只是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一触即发，就一触即发，只是你缺少一个点燃的机会而已。人的爱在哪里？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这马太福音14章跟15章这两章呢，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显的对比。犹太人自以为意，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说啊，洗手的圣洁的不洁净的，专门讲求这些洁净不洁净的。可是呢，耶稣远超过这个，耶稣远超过这个呢，他跟他们讲完什么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之后呢，他就来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因为外邦人被在犹太人的眼中是全世界上最不洁净的，就是这些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叫外邦人是狗，猪狗不如的一群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的真理使他们膨胀，缺乏了爱。在这四本福音书中呢，很奇妙的哈，耶稣的嘴巴没有讲到恩典，耶稣的嘴巴哈没有提到恩典，然后呢，可是耶稣的行动呢就流露出什么是恩典。耶稣不断的对他自己的百姓呢给他们机会回头，回到神的恩典的当中，可是他也同时对外邦人，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那群人呢，流露出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呢，这个神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不只是给以色列人恩典，也给外邦人恩典。虽然耶稣嘴巴没有，我们找不到他嘴巴说出恩典这句话，这个字呢，可是他的使徒中的一个叫做约翰的，他所爱的这个门徒，却说出了很美的一句话，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到18节，是等于约翰福音这本书的一个开场白。他说了，道成的肉身是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是什么？有恩典也有真理。我说过，恩典、爱跟真理是我们所缺少的，所以神就派他的儿子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这个没有真理、没有恩典的世界。接着约翰又接着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约翰也为他做见证，这里的约翰是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喊着说，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个在我以后来的，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的以前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典上再加上恩典，恩上加恩。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约翰福音中，恩典这个字也只出现在这一节的当这几节的当中，这是恩典的福音。然后呢，我在程序单上有列出我曾经看到的，这是用英文哦，恩典就是 grace。我们很多人喜欢把女孩子叫做 grace， 有恩典，就 G R A C E。有人就说这个是 abbreviate， 就缩写呢，就是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就 G R A C E 缩写。就是神的丰富呢，以耶稣基督作为代价。然后也有人说是 God's righteousness at Christ's expense， 恩典是什么？神的公义以耶稣付上代价。神的丰富，神的公义呢，是有人为你为我付上代价，这个就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不劳就是得到的，不劳而获的。恩典是神的仁慈跟爱的表现，只是因为点点点，只是因为耶稣为你付上代价，为我付上代价，只是因为你我凭着信心来接受。恩典就是神本性的满意。我们的身上不常露出恩典，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本性放在我们的生命中，让它满而又溢。所以我们对人常常缺乏了恩典，因为我们好像没有体会到从神那边来的恩典。在这两个对比，14章跟15章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再一次的证明什么？神对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同样的接纳，也同时的给他们恩典。因为在前面呢，神借着神迹喂饱了5000个犹太人，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神也借着神迹呢喂饱了4000个是外邦人。我们在第14章看到呢，耶稣基督使很多的犹太人呢奇迹性的得着了医治。那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也看到呢，耶稣呢使很多的外邦人的疾病呢也得着了医治。神不亏待任何人。所以呢，在这里两章中，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奇异的恩典时时刻刻的影响着你跟我。因为神的恩典远超过时间，神的恩典在过去呢救了你跟我，所以我们今天领主餐的人是属于被神的恩典所拯救的人。那神的恩典在今天呢，他也要赐我们力量，供应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需要。那有一天在未来的日子呢，神的恩典要使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神要把新耶路撒冷带到你我当中，欢迎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我昨天晚上忽然想到了一句话，因为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想一些事情，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小时候读到的一句话，叫做开门有七件事。开门七件事是我们中国人才说的，用中国人以前是 很贫穷的民族，然后呢整天都是为了嘴巴在那边好操劳，所以呢为生活奔波。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开门七件事，就我今天把家门打开的时候呢，要维持生计，有七件事情是不可离开的，是我们生活的什么必需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哦，柴米油盐酱醋茶，很难想象我们以前中国人只为这个七件事忙碌哦。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是表示什么？我们家庭的必需品。 那我今天就借着信息呢，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呢也有开门，没有七件事，有三件事，就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要解决我们的信心问题，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疾病的问题。疾病呢，在这里不只是说啊，瞎子、瘸子这些，我们心灵有没有疾病？好，我们暴躁，我们贪心，我们等等等，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疾病是因为我们心灵的疾病所反映出来的。你一个人忧虑过多的时候，就会有忧虑的身体的一些疾病，影响你吃喝睡觉等等等。疾病，然后呢，吃饭。我们有个基督徒说可以不吃饭就可以活着的，我信心大到个地步，我可以不吃饭的，也不可能。所以我们基督徒开门有三件事，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有没有生理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吃饭的问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事情。从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位为你我忧虑的这位天上的君王呢，他也顾虑到我们开门三件事，顾虑到我们生活的需要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信心是每一个人生活需要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信心强调我们与神这个灵的层面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出门呢，都忘了，你每一做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有信心。因为你很简单，你开车是相信这个车子不会在高速公路上解体，你就开了。那这几天最忙碌的就是飞机哈。你坐飞机不会想到，哎呀，这个飞行员哪一天脑子发热就坠机？你有信心，你对飞行员也有信心，你甚至那飞行员你见都没有见过，你对他也有信心，你对坐这个飞机的那个设计师也要有信心，等等的，你要有信心。生活中，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妇人来看，因为我们说，首先看到耶稣就离开了个地方，就到了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可是耶稣在前面呢，才跟那些自以为义的假冒伪善的人讲到什么圣洁不圣洁啊，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等等的东西。结果呢，耶稣就是说什么就做什么，他要证明不只是食物没有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人也没有圣洁不圣洁的问题，就人的本身不会说你因为你是白人就圣洁，不是白人就不圣洁，白人也有污秽的，不是白人也有圣洁的，人的不会因为你的肤色种族来区分你是圣洁的不是圣洁的。可对犹太人却不是这样子，犹太人说非我族类呢，都是狗都是猪，不管他道德什么，他只是一出生就是狗就是猪了，他注定就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就是如此认为。可是耶稣把他们的观念扭转了，我就偏偏去你们认为猪狗的地方，不圣洁的地方，我偏偏要去那个地方。那这里，所以这里呢，接着就说，突然呢，耶稣走着走着到了这个被犹太人认为不圣洁的外邦人的地方呢，哦，忽然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就冒出来了。非常可惜的，我查过所有的中文圣经本呢，这个看呢、啊、都没有翻译出来，非常可惜。所以我建议你们呢、哦、这个看呢、啊、是非常重要，仔细看呢、啊、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就是有一个不圣洁的外邦女子就突然冒出了这个故事的当中。那迦南人呢，是以色列人的宿敌，是历世历代为敌的。可是这个迦南人却跑到犹太人耶稣的面前，称他什么？主啊，大卫的子孙。对犹太人来讲，大卫的子孙呢， 是指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所期待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所以当这个外邦不圣洁的这个不洁净的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称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把自己放在跟以色列的百姓的同样的位置，他接纳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他的主。可见这一位迦南的妇人一定到个地步，人的尽头了，走投无路了。他为他的女儿可能花了无数的金钱，找了不少的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不相信他女儿昨天才生病，今天就跑到一个跟他们仇敌的人的面前说，啊，主啊，大卫的子孙，这不合道理的。他一定走遍了他们的外邦人的地方，找不到人可以医治他的女儿，他走投无路了，他才打破了传统，冒冒失失的来到一个犹太人的面前，倾心吐意，毫不隐藏的说，在众人面前说，主啊，你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很奇怪的，耶稣对他的祈求视而不见，他在那边求，他就一言不答，当作没有发生了。那可是呢，这个事情一定是持续的，他一定不断的祈求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到一个地步呢，耶稣的门徒受不了了，这么烦啊，他才说，主啊，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了，烦死了，我绕在我们后面烦得要死。可是耶稣却对他的门徒的请求说，我是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事实上耶稣讲这句话呢，跟他前面吩咐门徒的话是一样，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五到六节，耶稣就把十二个门徒来就说吩咐说，外邦人的路呢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呢你们不要进去，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耶稣知道他的使命首先是针对以色列人，所以他毫不忌讳的就这么说。可是就是在这种非常让人受不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要为这个迦南妇女呢打抱不平。哇，真的是她仍然不放弃，她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接着呢是她的拜在耶稣的面前。这里圣经中这个拜呢，经常是描述敬拜崇拜，是代表着她跪在面前，表示发自内心的尊崇跟祈求。这个拜呢，这个外邦的妇女跟前面的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文士，脑子都以为充满了真理的这一群人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在前面呢十五章的七到九节，耶稣就批评这群人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啊，先知以赛亚指责你们说的预言是没有错的，因为先知说呢，这个百姓是用嘴唇敬拜我，他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呢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呢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也是浪费时间。他们嘴巴说的漂漂亮亮，心跟神是远离的。可是这个女人也许知识上远远超不过，无法与他们比较呢，她知道她心里的需要，她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了，她相信这是神恩典的开头，所以她知道她需要一位救主，一位救主能够拯救医治她的女儿。相反的那群犹太人自以为意的说，我什么都很好，我不需要缺什么东西的，我不需要人来救我的，我可以自己拯救自己。他们到了这种地步，拜呢是反映出他发现自己没有力量， 可是他要来到这位有无穷力量的神的面前来祈求。结果面对这个妇女的敬拜呢，耶稣好像我们觉得有点得寸进尺啊。这圣经呢也是很清楚的说出这种对话，耶稣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哇，我当场在那边我也会俩拱，我也受不了，怎么说的这么冒犯的话？马太呢一样把这个都写下来。那我们要了解，儿女的饼是指神对他的儿女，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祝福，饼是他的福分供应。那狗呢，通常犹太人，我刚刚说过用狗来形容外邦人的贬义词，可是这个狗呢在希腊文中是用一个字呢，是有一种希腊文中有 两个字来形容狗，有一个狗呢，就神耶稣在前面说不要把东西丢给狗吃，也不要给猪吃。那狗是指一种肮脏的无家可归在外面这边流浪的，这个肮肮脏脏的狗是人家所看轻看的狗，我们称为野狗。然后在这里耶稣却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这个狗，所以有些中文的翻译本把它翻成小狗，事实上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小的狗，是形容一个宠物的狗，是在家里的狗，而不是在外面野来野去的那狗，有所区别。可是在这里耶稣所用的这个小狗呢，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呢，就只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当中。那另外一个野狗的那个字呢，出现在很多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用神的字句来分别的话呢，这个狗家狗跟野狗是还是有所区别。所以当耶稣用这个狗来形容的时候呢，事实上流露出他这些外邦人被犹太人认为是野狗的，在神眼中呢也有机会呢成为神家里的宠物。只用这个了解。那当然在这句话当中呢，耶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中，耶稣有的时候话语越来越逼迫人，对这个 女人实在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了解。可是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他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有原因的。他要把这个女人逼出到一个地方，他内心的信心才在众人面前完全的显露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人最优秀的品格呢常常是被隐藏的，直到呢环境压缩到个地步呢，才把我们的品格给流露出来。在这里就是这个情况，直到耶稣不向他仰脸的时候呢，这个女人的信心就完全的流露。所以她甚至说啊，没有错啦，我们是小狗，可是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子，就留一点给我们吃，我们都满意了。可见他的信心到了这个地步。耶稣对这个女人的一切的态度呢，不是要摧毁她的信心，而是要塑造，把她的信心在众人面前流露出来。结果呢，就是证明了。结果证明她的信心不断的增长，任何的拒绝都没有办法打消他来到耶稣面前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这个有的时候呢也是反映出我们生活中，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信心。那有时候困难来一次我就倒了，我的信心就是小的。可是我们在很多的困难中，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抵挡到这些，所以呢，耶稣就说：“你的信心是 大的。在整本福音书中呢，耶稣只对两个人说过你的信心是大的。非常讽刺的，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耶稣没有对一个神的百姓犹太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一个都没有。一个就是这个妇女，另外一个就是前面一个罗马的百夫长。那在这两个情况呢，这两个人都是走到人的尽头，来到耶稣的面前求神医治，不是医治他自己，医治他家的家仆，医治他的女儿。可是在这两个情况之下呢，耶稣也是有所故意给他们难处，可是他们却流露出他们大的信心。可是耶稣同时医治了他们所要求的人，都是用远处医治，没有说啊，我去你家医治，我去你家摸一摸，没有，都是说他们得了痊愈。的确，圣经告诉我们，事情就这样子发生。这个妇女的信心是伟大的，因为外在的环境对她都是不利的。信心不是说在顺势的时候流露出来，信心是在逆势的时候才流露出信心。否则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好的时候，你不需要信心，你也过得很好。所以这个女人告诉我们，信心是在火炼的时候，环境对你不利的时候流露出来。她坚持的相信，她坚持的来祈求，耶稣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走。这一位妇女的信心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流露的出来。首先呢，他种族的身份对他不利，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他来求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的身份种族就不利了。他的性别对他也不利，因为当时男女是有别的，女人不会抛头露面啊，为什么把丈夫派出来？他的性别对他也不利。尤其是个女的跑来跟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在公共场所讲话，你想想看，现在2023年，你如果 去那个阿富汗的话，那个女的抛头露面啊，就被人家打死了啊！你看现在今天也是如此，到2023年都是这个样子，你可想当时的情况，一个外邦的女子光天化日之下来求一个，还跪在一个犹太人的男人的面前，他的性别对他也不利，那门徒对他也不利，门徒看他烦死了，打发他走。耶稣也对他不利，再三的刁难。所以在这种种对他的不利的情况之中呢，他的信心就流露出来。信心是他生活的必需品。这个女人的名字没有放在圣经当中，可是她的信心是耶稣所称过大信心的两个中的一个，是伟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呢，耶稣医治好很多的病人，是疾病也是我们生活需要所遇到的问题，疾病。那在这里呢，马可福音同一个故事中告诉我们，耶稣是从底加波利的境内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可见呢，耶稣那个时候呢还在犹太人的地盘，因为底加波利呢是 十个城市所组成的，都是外邦人的地区。所以从这个故事中也让我们看到呢，即使在最不可能就是外邦人的当中呢，也可以找到真正的信仰。因为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这一群人听到耶稣在山上，就回到家把什么瘸子啊、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各种病的人都带到耶稣的脚前，耶稣就什么医治了他们。 那这些人呢，就非常的稀奇。他们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什么？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从这个故事，我们刚刚也提到，在前面耶稣医治了很多犹太人，现在呢，耶稣医治了很多的外邦人。神的医治没有种族的边界，可是这些外邦人对耶稣的反应呢，却远超过前面的犹太人对他的反应。他们说什么？哇，真是稀奇！他们归荣耀给什么？以色列的神。我们要了解哦，当时呢是犹太人是少数一神论的国家或者是民族，当时外邦人是拜多神的，多神的，什么神都拜。他们也相信有以色列的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故事，他们也相信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什么神都拜。所以呢，他们有这个世界观，是多神的世界观，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以色列的神存在。可是当他们看到耶稣这样子医治的时候呢，他们不会说哎呀感谢我们的神，不管是哪种神哦，他们归荣耀给什么？著名以色列的神，因为他知道耶稣所敬拜的是以色列的神。他们看到耶稣的作为是远超过他们的神。很可惜的，拜偶像的人呢，往往呢还是会回去拜偶像。可是呢，他们至少流露出他们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这是针对他们灵魂魂的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疾病呢，往往跟我们的魂有关系，我们的忧虑种种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疾病，甚至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魂方面的问题，心灵方面的问题。所以耶稣医治了很多的人疾病，没有病呢是也是个恩典，没有病是个恩典。我上个礼拜说，哎呀，我们最近牧师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入了 Medicare， 即将加入 Medicare， 所以呢 Medicare 就是处理你疾病的问题，疾病的问题。现在想想病呢是多么的贵，看个用个牙齿，这个数目钱的数目不少，种种的。可当时的人呢，这些疾病呢是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们医疗的资源有限，他们到个地步呢只能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不只是针对他们的信心，针对他们的疾病呢，耶稣也针对他们的肚子吃饭。吃饭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需要的一些问题，也是问题是我们身体的需要的问题。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呢，这个故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门徒啊，有很多功课要学，因为他们的信心还是很慢。很慢，因为他们前面没有多少天以前才曾经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可他们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耶稣就问他们说，我怜悯这些人呢、哎呀，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吃的了？门徒就说，哎呀，我们只有7个饼几条小鱼，很困难。可耶稣同样的用这个他们手上有限的资源呢，就喂饱了4000多个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身体上需要的时候，我们往往呢会发现 会忘记过去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呢，遇到生活上的难处，我们常常会忘记神在过去供应我的一切。这就是我们信心实在是缺乏。那在这两个故事中，五千人跟四千人呢，有些人呢就错误的解经，说是事实上只发生过一次，不是两次。可是我们从很多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这个是两个事件，也是圣经中唯一唯二耶稣用神迹喂饱人。用神迹喂饱人，首先呢，耶稣的次序是针对犹太人五千个，其次呢，他是针对外邦人四千个。五千人呢是发生在加利利，是属于犹太人的地区；四千个人呢是在底加波利，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五千人呢，耶稣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四千人呢是用七个饼几条鱼，可见是多过两条鱼。然后呢，耶稣呢也不浪费，要他们收拾剩下的零碎，给五千人的时候呢，收了十二个筐子。圣经中十二呢是代表十二个以色列犹太人的支派，到了新约呢是代表了十二个使徒。然后呢，四千个人呢收拾的呢，就装了七个筐子，七个大篮子。七呢，在圣经中当然是代表完美的数目字，重要是代表七个教会。教会呢，是主要是外邦人所组成的。然后呢，在前面讲到篮子或者筐子的时候，给五千人的时候呢，那里的篮子，就希腊文的那个字呢，跟这里的筐子或大篮子，它是用不同的字来描述的，非常奇妙的，我们中文读不出来。就在前面的十二个筐子或十二个篮子呢，它所描述的那个字呢的篮子呢，是代表像妇女就用在手上的这个篮子，就是拿着的篮子，可见是手篮，是比较小的。那这个七个筐子或者是大的篮子呢，那个字呢是指大的，因为那个字在圣经中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呢，只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使徒行传的九章的二十五节，就是当时呢保罗要逃命的时候，在大马色的城墙，人家就用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那个篮子就是这里的篮子。那保罗不可能放人家用一个妇女提的这个篮子把它放在里面，那腿都放不进去了，还要放个人，所以他那个篮子是大的竹篮。所以说可见呢，给七个教会，哇，是大的竹篮。就也就是因为字句上的关系呢，这两个是绝对是两个事件，而不是一个事件。然后呢，在前面对犹太人这个五千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众人跟耶稣只同在了一天的时间而已，哇，就饿昏了。然后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自己说嘛，这些人跟我同在已经三天的时间，哇，要饿得更昏了。然后呢，前面给五千人是针对犹太人，哇，当时人家说，哇，这里多好啊，耶稣在旷野就像天天的 buffet、哦、每天来吃 buffet 多好，要耶稣什么做王嘛，免费吃的多好。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是这些人是外邦人，所以不会无缘无故来拥护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呢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呢这个神迹一发生过后呢，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个给5000个人喂饱的这个神迹之后呢，在约翰福音，耶稣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叫做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你不要以为我给你吃下地上的粮，你们就满足，大家都要我做王。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要给你们这个生命的粮，是世界所不能给你的。”可是，在给这个4000人的这个神迹之后呢，耶稣就没有讲任何的信息，因为生命的粮、神的粮对外邦人听不懂这什么东西，蒙叉叉，不晓得是陌生的。所以，耶稣所有的话语，他会根据当时的人的需要、理解程度呢，来调整。所以他对这个妇女，他知道他的需要是要有更大的信心。他可能不晓得他自己的信心有这么大，耶稣才用百般的阻拦把他的信心给带了出来。那这个呢，是这里故事我们生活需要的问题。耶稣要针对我们信心的需要，耶稣要针对我们生理上的一个疾病，当然耶稣也注重到我们肚子的问题。耶稣也不希望我们饿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多近前的人的后代呢，异人的后代没有去讨饭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侍奉神，金钱奉献给神，我们就没得吃没得喝。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个整个故事中，让我们看到神眷顾犹太人，神的儿女，神同样也眷顾外邦人。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外邦人，都是犹太人心目中的狗跟猪，可是在神的眼中呢，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这个就是什么？真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真爱，是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耶稣所忧虑的。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呢，在他的百姓中，越是拥有真理的人越没有真理，越是应该代替神流露出恩典真爱的人越是流露不出去。那如果今天神来到我们的他的教会当中，来到他的百姓当中，我们拥有神的真理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是爱的人，那我们的真理有没有在我们生活中流露出来？我们的恩典有没有给别人？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人生活上有需要？有需要，我们需要有真理来推动我们的爱。我们的爱要建立在真理之上。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君王所忧虑的，也应该成为你我所忧虑的。忧虑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爱，也可能要忧虑我们弟兄姐妹的真理，弟兄姐妹的爱。求神让我们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的忧虑要成为我的忧虑，耶稣的重担呢成为我的重担。如此的话，我相信这一位神在天上呢，会认为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他的管家。求神来再一次用他的真理、他的爱来眺望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耶稣，你是恩典，是真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盼望。求主你今天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眺望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活在真理的当中，让我们与人之间的生活是活在真爱的当中。 我们真理不足的，求神你来加添；我们爱不足的，求神你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为我们所生活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每天看到的消息，好的不多，坏的就非常的多。可是让我们也不只专注在坏的事上，我们也看一些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良善的人，还是每一天在真理在真爱中生活。求主你让我们也能够以这些人的榜样，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的推动力，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真理的神。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4。